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，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。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。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约伯记》。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27集，《约伯记》的范围在经文的第38章，主题是耶和华以一个大教士的身份说话。耶和华神呢提出了有关物质世界的问题，以证明约伯的知识太有限，无法解释上帝如何在他的世界中工作。我们先来看第38章经文的上下文脉络。在第3章一直到37章的整个讲论当中，不同的人类的讲论者声称说呢，知道耶和华神对约伯处境的看法。但是在第38章，耶和华神终于打破沉默，为自己来说话。耶和华神呢，在38章的一节一直到40章的二节向约伯讲话，重点是耶和华神对世界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呢，约伯会在将来的40章3到5节里面做一些简短的回答。耶和华神在40章的6节一直到最后41章的34节还会继续说话，强调他在世上的公义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40章的第8节。然后约伯在42章的1到6节里面再做出最后的回应。这些神圣的讲论是约伯记这本书卷的修辞高潮，因为耶和华神用生动而且辉煌的诗歌在说话。身为一个大师，耶和华神向约伯提出了70多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不是要羞辱或者是威吓约伯，而是要向他揭示神在世上做工的许多难以解释的奇妙之处。耶和华神呢，运用巧妙的一个教学技巧，透过提问来帮助约伯发现他所不知道的事。这边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40章12到31节。当约伯认识到他对神的世界有这么多不了解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就愿意在耶和华神面前接受一个谦卑的地位，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确实知道一切。耶和华神没有回答约伯一直在问的问题，他反而呢将约伯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他呢要约伯学习神的智慧，甚至比人类最好的理解力还要更加的有智慧。耶和华神知道他在他的世界和约伯的生命当中正在做着什么。再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第38章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简介。在38章的第36节中的一个经文呢，在不同的翻译版本中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释，但是这边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NIV 的版本，新国际版，它提到了两种鸟类。它的英文是这样子： Who gives the ibis wisdom or gives the rooster understanding? 这一句话呢其实翻译起来是谁赐予猪玄智慧，谁赐予公鸡聪明。但是这边很有趣的是，和合本经文的原文38章36节只是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，谁将聪明赐于心内，但是 NIV 却出现了两种鸟类，一个叫猪玄，又称为猪鹿， 一个叫公鸡。那耶和华神就问约伯说，谁赐给猪鹿智慧啊？谁赐给公鸡聪明？这个呢，其实是在埃及人的思想中，这些鸟类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是因为它们能够发出天气变化的讯号。猪旋呢，又称为猪鹿，预测尼罗河水位何时上涨，而公鸡的啼叫则预示着黎明或者是雨季的临近。这些鸟类呢，与生俱来的本能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角度来解释，而这两种动物呢，是他们的创造者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解释的只有这个36节，因为它的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就是因着 NIV 多出了两种鸟类，所以我们需要多做一点解释。再来下面我们来看约伯记第38章的关键主题。第一个是耶和华神对约伯扮演了老师的角色。第二个，耶和华向约伯询问有关创造地球的知识。第三个，耶和华神询问约伯对天气如何在上帝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的理解。第四个，耶和华神向约伯询问他控制诸天的能力。再来，很快的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。我们来看38章的第一节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这句话其实就是指说，然后耶和华神在风暴中就开始对约伯说话了。在前面的31章的35节里面，约伯挑战神来亲自回答他，但是后来不是耶和华神开始说话，反而是以利户开始说话。那现在到了第38章，耶和华神就打破沉默了，绕过前面6章一直在讲话的以利户，耶和华神直接向约伯开始说话。这个沟通行为本身就证明了约伯跟耶和华神的关系仍然是完好的。耶和华神在风暴中说话，就像他在旧约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。有时候风暴是神愤怒的写照，这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9章14节，但是他也可以暗示耶和华神对他的子民说话的时候的到来。比方说出埃及记19章16节一直到20章的21节。先前呢，风暴是约伯痛苦的原因，这里可以参考回去1章19节跟9章17节。但是现在风暴反而是耶和华神跟约伯沟通的一个场景了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到第二节。第二节经文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这个第二节的意思是在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来遮蔽我的计划呢？耶和华神的开场白是说，这是谁啊？开始介绍他讲论的一个中心主题。耶和华神希望约伯明白耶和华神到底是谁，约伯又到底是谁。约伯所说的话超出了他真正理解的范围，因为约伯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准确地谈论耶和华神对世界或者是他个人的计划的。耶和华神的设计超越了约伯所能理解或描述的一切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第三节。第三节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这边说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意思是在说，我要询问你，你必回答我。在前面的第31章里面，约伯以为他的法律策略就是消极的承认，会让神处于一个攻守的状态，迫使神至少间接的裁定约伯是清白的。但是耶和华神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操纵。耶和华神呢，主动提出问题，要求约伯来回答他。借由这些严格的诘问， 耶和华神要证明约伯的理解力是多么的不足。耶和华神知道他所提问题的所有答案，但是约伯连一个神圣的问题他心中都没有答案。以上是大概前面三节的一个经文的解析，那我们来针对这三节呢稍微做一点内容的解说。在这边我们说到呢，以利户的讲论有一个关键的作用，就是预备读者要面对神的挑战。神不回应，这一卷书就不会完整，因为呢它完全是关乎神的。约伯记呢探讨了世界的奥秘以及世界跟造物主的关系。在约伯记的序言之后，神一直没有说话，关于他的问题，关于约伯的问题呢能未得到解答。显然神不会以答案的形式来回应约伯，而是要展现造物主对他所造的这个世界的独特视角。当对话结束，沉默降临的时候，以利户作为一个神的辩护人站了出来，他的任务是为神的回应做一点铺垫。以利户的讲论是要表明，不能从世上每个人的具体利益来看待神是如何治理世界。约伯指出呢，现今世界的公义出现了问题，不仅体现在无助者和穷人的身上，更是体现在约伯的个人经历当中。约伯论点的一个问题在于，他以为公义就是要有即刻的报应。以利户则说，受苦的人必须等候，世人无权设立任何的限制来决定审判什么时候到来。以利户已经表明，神现在的启示会限制人类的骄傲，让人不至于过早夭亡。他也确定恶人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，神会公平对待所有人。神顾念所有受苦的人，但是受苦的人顾念神太少，对自己眼前的命运太缺乏耐心了。世界比他们想的还要大，每个人只能够顺服造物主。约伯会明白这一点。全能的神有足够的力量，以公正和公平来治理这个宏伟神秘宇宙的各个层面。现在呢，轮到神说话了，他从旋风当中开始说话。风的力量和威力象征着威严和圣洁的一个显现，也表彰着神的临在和干预。这一段叙述呢，清楚地表明，从旋风中说话的那位超然的神，就是立约的主耶和华神。他曾经起誓承诺要拯救他的百姓跟子民，他就是约伯全心全意服侍的那一位，也是密切关注约伯，并且在控告者面前说约伯是正直的主。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以色列的神是宇宙的神，他的统辖范围远远超出了约伯以色列，甚至是全人类所关心的问题。最后，约伯可以说他见过神。约伯降到一种卑微的程度，意思就是他在这个伟大的计划中沦落到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地步，因为他不过是跟其他野兽一样，都是受造物而已。但是与此同时，约伯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，因为他是神话语的一个接受者，他能听到神的声音，可以看到神的面，而且神还直接回应了他所提出的挑战。接下来我们要往经文的第四节往下看，我们看38章4到7节。经文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。你若晓得，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？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？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这里面第四节说到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就是在问说，当我奠定大地的根基时，你在哪？耶和华神描述创造大地的那一刻，众星同唱，天使欢呼。 就好像箴言八章的22到31节说到，智慧出现在创世的时候，但是没有人类在场观察，甚至连第一个人类也没有在场看到耶和华神是如何建造这个地球的。约伯当然也不可能在场目睹。耶和华神在5节逼迫约伯问他说，是谁标出地的尺度呢？这问题迫使约伯承认他不知道的事，但是耶和华神却完全知道。这个暗示了耶和华神要带领约伯进入新的领域，超越他以前所理解的任何事。
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，无人能拦阻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。我们刚上一堂讲到了7节，现在我们要从38章8到11节开始讲。经文说，海水冲出如出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，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第8节提到的海水冲出如出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意思是在说，当大海从子宫中涌出时，是谁把它关在门后？耶和华神在这里用一个分娩的形象来描绘海的驯服。在古代近东的思想里面，海通常是混沌的化身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海是稳固的在神的掌管之下的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1章2节，启示录的21章1节。耶和华神为海设下了坚定的界限，以沙岸为他的边界。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104篇5到9节，还有耶利米书的5章22节。耶和华呢，描绘了一幅可爱的文字图画，以云跟黑暗作为他裹住海的布料。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38章9节的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38章12到15节。经文说，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？因这光，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，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，亮光不照恶人，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。这里的第12节说到，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意思是在说，你曾向早晨下过命令，或指示过黎明它的位置吗？在创世纪里面，上帝说要有光，于是光就出现了。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1章3节。上帝呢，用他的光挫败了在黑暗掩护下行恶的恶人。耶和华神的问题要求约伯要给出否定的答案，尽管约伯在3章3到10节里面徒劳的试图咒骂这一天。身为一个人，约伯不能承担耶和华神向早晨发号施令的这种特权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6到18节，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？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？你若全知道，只管说吧。这里提到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 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意思是在说，死亡的门已向你显现了吗？在三章的16到19节，还有14章的13到15节，约伯表达了对阴间的渴望。尽管如此呢，耶和华神在38章的16到18节所提出来的问题，显示了约伯并不真正了解死亡和地下的区块。因此呢，他对坟墓的渴望其实是出于无知，而不是出于知识。以上4到18节，我们做了一些经文解析，我们来摘要一下它的内容。神的第一番讲论直接回应了约伯最初对他出生那一天的哀叹。约伯抱怨说，创造有缺陷，因为当中有一天就是他的生日，让人难以承受。约伯先是坚称说，他受孕的那一天的黎明本就该泯灭。神则是首先问约伯说，万物受造的那一天又如何呢？神在宇宙中安置稳固大地的时候，晨星都一同欢唱，约伯怎么能够希望自己出生的那一天众星都隐藏，永远看不见呢？他怎可唯愿那日永远被黑暗包裹呢？约伯希望混乱的巨兽利维坦在那一天达成心愿，好像就让那一天永远被咒诅着，这样约伯就可以永远不用从母腹当中出来，进入这个苦难的世界。但是神则是细致地描述了海的诞生，海从黑暗的母腹里欢快地迸发出来，海绝对不是危险的怪物。神为海的力量立定了边界，使它永远不能够越过海岸线，这样其他的受造物得以安全地避开海的强力波涛。所以约伯需要明白，神既然打开了母腹，自然有他的目的，他创造了出生，也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。约伯也曾抱怨世界上的邪恶，尤其是恶霸是如何的主宰奴仆，以至于无人享有平安。约伯渴望死亡，因为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摆脱这个压制人的社会。约伯不愿意再见到光明。神在回应当中呢，是以早晨跟光向约伯来提问。关于黎明的到来，约伯知道什么？约伯有资格判定每个清晨的到来美善与否吗？每一个清晨的来临都会转变大地的全部面貌，叫他们在旭日的红光下变得清晰可见。每一个清晨，神都撼动恶人，从他们的出没之地现身，摧毁他们的力量。约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死比生更好，但是他对死人之地究竟有什么了解呢？他对海洋跟广阔的阴间又知道多少呢？他见过死亡之地的大门吗？他是否曾经在死荫之地游荡呢？约伯似乎认为他对这些都很了解。接下来，神就光的起源向约伯提问。因为约伯切望光能够从自己的身边撤走，约伯是否能去往光明跟黑暗的边界呢？他能追溯到光的本源吗？他有资格宣布光应该在何时闪耀，什么人应该看到光吗？约伯似乎认为自己已经活了够久，可以明白这一切奥秘。但是神问道，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，约伯在旁边吗？再来，我们回来看经文的部分，22到30节。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薄娼吗？这血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。光亮从何路分开？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？谁为雨水分道？谁为雷电开路？时雨降在无人之地、无人居住的旷野，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，青草得以发生。鱼有腹吗？入水柱是谁生的呢？冰出于谁的胎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？珠水坚硬如石头，深渊之面凝结成冰。这边提到谁为雷电开路这样的问题，是在问说到闪电被驱散的地方的路是什么。在22到30节里面，耶和华神向约伯询问他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气象的现象。约伯能够看见耶和华神做工的果效，但是他根本不明白耶和华神是如何在天气中成就他所做的事的。 约伯不得不承认，他对雪啦、冰雹啦、闪电啦、风雨跟冰的了解严重的不足，甚至约伯所经历的事，他也没有办法理解或解释。再来我们看31-33节，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？能解开森星的带吗？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？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31节说到的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？能解开森星的带吗？是在说你能束缚卯星团的这些锁链吗？在31-33节里面，耶和华神询问约伯是否有能力控制天象。这些天象在古代经中经常被用作预兆。约伯是否能够指挥星座的运作，从而决定历史的进程呢？他又能够追踪天体运动的规律吗？这些问题隐含的否定答案，肯定了星辰在耶和华神的掌控之下。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40章26节，而且这远远超出了约伯可以掌控的范围了。再来我们来念一下34-38节，然后再来看39-41节。34节说，你能像云彩扬起身来，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？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，我们在这里？谁将智慧放在怀中？谁将聪明赐于心内？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？尘土聚集成团，土块紧紧结连，那时谁能请到天上的瓶呢？以上是一直到38节的部分，然后我们要看39-41节。经文说，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，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，使他们饱足吗？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，哀告神，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？39节说到，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，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，使他们饱足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为母狮子猎取猎物，满足狮子的饥饿吗？耶和华神其实现在从询问非生物的一个实体世界，就是从4-38节，转为将约伯的注意力开始引向动物的世界。这是从38章39节一直到39章30节。那这个转换呢，其实是在38章36节提到的这个猪旋和公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一个历史与文化背景讲到的部分。因此呢，将焦点更靠近约伯自己了。在动物学的领域里面，约伯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和控制能力的地方多不胜数。食肉的狮子和以腐烂物为食的乌鸦，都是在人类的帮助之外获得食物的。所以耶和华神再一次暗示，他以智慧安排他的世界，并不限于报应原则所预言，或者是认为是正义和必要的。38章呢，最后这几节呢，就是耶和华神十分冷静地描述了动物世界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。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。
亲眼见你，不只是